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把这个教会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感谢你从过去到如今以变一切的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主，你为我们成就大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每当想起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满舌欢呼，满口喜笑。耶和华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愿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忠心良善的管家，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眷主继续使用这个教会，向左向右开展，不断地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不断能够看到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能够借着我们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在主面前，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建立祷告的祭坛，讲到了亚伯拉罕他的祷告，没有想到他的建造祷告祭坛竟然能够影响到他的后代。虽然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他可能只觉得哦，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就好。但是神纪念我们每一个祷告，神纪念我们每一个祷告。那什么叫做祷告祭坛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求告上帝，就是呼求神的名。哦，那你说哦，那这样子简单了，我就知道了。原来祷告祭坛的意思就是指呼求上帝的名。上个礼拜我们因为没有机会读圣经，翻开圣经来看，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四章二十六节讲到，他说当这个以挪士开始求，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人求告神的名。四章二十六节他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看你就看到他这边是写到求告耶和华的名，但他没有写建立祭坛。但其实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建立祭坛。那么在挪亚呢，创世纪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讲到，当神用洪水这个灭了这些许多昼夜思想尽是恶的人之后，那么当挪亚出了方舟，他就在他的这个干地上面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那么所以地就得以生存，各样的事物就照着神的应许运作，永不停息。就看到挪亚那时候献了燔祭。那么我说呢，这就是我说不是 barbecue 献了燔祭不是在那里大家开始吃那个烤的什么东西烤的动物，不是，他们是在那里做什么？祷告。他在献燔祭的时候是在那里祷告上帝，求告神的名。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当他神呼召他出了他的原住的地方叫做吾尔，他就呢往神所要他去的迦南地去了。当他去的路上每一个地方呢，他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坛。在第十二章第七节他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之后做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为耶和华筑坛的意思就是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献筑坛呢？筑坛献祭，什么祷告的祭坛是什么意思？就是求告神的名，就是你在那里向神开始祷告，向神开始呼求。然后呢，他之后呢，他又渐渐往南地去，甚至于呢，到了埃及，到了一段时间，等到饥荒过去，他又回到他原来过去筑坛的地方。在第十三章第三节，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了，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说英文就说他 first 那个 build an altar， 这是他第一次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怎么样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筑坛就是求告神的名。那你想他在祷告什么东西呢？啊，他在祷告什么？啊，他祷告他生活里面的一切的需要。因为呢，在这个十三章第，在这个十三章第八节的地方，好好接下去十八章，好第十节，十八章第十节。我知道刚刚那个地方应该是十三章哈，十八节哦，可能应该是十八节哈。因为当后来亚伯兰呢又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你看到亚伯兰他去到哪里，他就第一个什么筑坛。筑坛的目的是为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祷告上帝。哦，那我们的常常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哎呀我没路走了我才开始祷告上帝，而不是去到一个地方就先来求告神的名。亚伯兰他为什么蒙神纪念？其实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主导文，没有耶稣教他怎么祷告主导文啊。所以你想他在祷告什么？他就祷告他生活里面一切需要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后来在十八章的时候，他在祷告的之后，他筑坛之后，每个地方筑坛，那么神呢就不断的向他显现，也告诉他说我一定会赐福给你，给你一个儿子。因为他常常祷告嘛，神也知道他没有儿子啊，他一定祷告说主啊我没有儿子啊，我对不对，我没有小孩啊，我好想要有小孩啊。所以神就回应他的祷告，回应他的祷告。所以在十八章神就出现在他的家中，然后告诉他说哎，明年这个时候你们会有一个孩子。你看他的祷告神亲自向他显现，因为你没有听到他圣经里面记载他祷告什么东西啊，但是知道神告诉他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赐福给你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的福气，而且你的后裔这么多。但是亚伯罕就问神说这个工作这个应许怎么成就啊，我现在连一个孩子都没有，难道你是讲假的吗，还是画个大饼给我看啊？好啊，说哦你有好多属灵的子孙啊，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要属灵子孙，我要我真正我自己的孩子啊。那所以上帝就说对呀，那明年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孩子。他就那个莎拉他的妻子心里就在笑，开玩笑，我都年纪这么大了，我都没有月经了，我怎么可能会有孩子。结果呢神呢，其实那三行客就是什么这个神的三位一体的神来到他们当中，说哎，在笑啊，你不相信吗？他说我没有啊，不好意思。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笑。他说 no， 明年这个时候一定会生一个孩子。结果呢跟他们说完这句话以后，这三个人呢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十六节，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就说，耶和华神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那时候神就说，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他在那里筑坛献祭，到一个地步他每一次把他心里所想的都告诉上帝，上帝也回应他的祷告，实际来他的家中之后怎么样？神说我们接下去要做的事我不能不告诉亚伯拉罕，我一定要告诉他。你会想到亚伯拉罕跟上帝建立了这么亲密的关系，上帝要做的事还说一定要告诉他， 可是你知道，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也成为神的朋友，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那边耶稣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好，我们如果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他说呢，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什么？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都成为神耶稣的朋友，而且呢，我们都得以知道上帝要做的事情。其实神是渴望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他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当神说我不能够瞒着亚伯拉罕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因为我听见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罪大恶极，我们要下去查看是不是真是如此。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要怎么样灭绝这两个城市。之后亚伯拉罕就开始为这两个城市代求。你看到神允许亚伯拉罕参与其实神要做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今天神在这个地上所要做的事情，也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让我们可以参与神在地上要做的工作。神乐意把他在天上的心意，他心里面的想法向我们启示，向你开启，而不是你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神会借着圣灵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因为他不再称我们为仆人，乃是称我们为什么？朋友。跟你旁边的说，你是耶稣的朋友。所以那天上次小孩不是唱吗？耶稣是我们 best friend， 是不是每个人都在肩膀？好 ，You are my best friend， 好 ，Jesus is my best friend。所以呢，神真的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都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他乐意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能够知道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以至于亚伯拉罕在那里代求，向神说：“可不可以不要灭绝这城？若是有十个义人，是不是就可以不要灭绝这城？”虽然最后索多玛、俄摩拉还是被灭绝了，因为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要起来祷告，起来成为站在破口当中堵住这个破口的，使神不灭绝这城。 Amen。 以至于呢，到最后这城被灭了以后，但是他的侄子被救出来。因为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他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那是因为他的祷告，他的烛坛献祭，以至于神纪念他心里凡他所挂念的，凡他所挂念的，即使在神的审判当中也得蒙保守。 Amen。 所以你说亚伯拉罕他的烛坛献祭有没有影响到他自己？有。有没有影响到他周围的人？有。也影响到他的后代。所以之后以撒也，当神向以撒 显现的时候，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个时候，那个当他跟这个大家都经历灾荒啊，每个人都哇苦哈哈的，经济不景气啊，说穿了就是经济不景气。可是那个时候呢，他说呢，十二节的地方，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哇，成为有钱人啊！虽然大家都是经济不景气，种什么不长什么，而且没有水，但是以撒却蒙神的祝福，以至于呢，他的昌盛到个地步， 别人就跟他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以至于呢，他就在这个，因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嘛，一定要取得那个什么井水，以至于能够牧养他们的牲畜。那么后来呢，他到了这个别示巴之后，24节25节，我们搬到24节25节，那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们一起来读，北来，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哇，结果这样挖一口井，哇，水就出来了啊！很多人挖半天没有井，没有水啊，还挖一口井，水就出来了。那所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说什么？他说，我因为你父亲亚伯，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的缘故我要赐福给你。所以是亚伯拉罕他自己筑坛献祭，使得他的儿子，即使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把最好的给他，但是我们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啊，但是我可以祷告啊，对不对？以至于以撒依然经历神的保守，神的供应，而且神保护他，即使旁边所有的人经历旱灾，但是神就是赐福给他，因着亚伯拉罕的筑坛献祭。 Amen。 以至于呢，别人呢，在28节，别人眼睛都看得出来神与以撒同在，他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哎呀，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你立个约啊，啊，千万不要抢我的牛羊啊，哎呀，以后你有好处的时候要帮我一些啊。他的神的同在让旁边的人都能够看得见，只因着亚伯拉罕随到每个地方都向神献上祷告。那么接下来以撒的儿子雅各，上个礼拜我们说到雅各即使这个用了诡计骗了他的兄弟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也还有他的祝福，但是呢，你看到他当他跑的时候他在28章的地方竟然他去到了伯特利，就是当初他祖父筑坛献祭的地方。他哪里知道啊，他就在那里晚上整个石头就睡了。结果没想到28章呢第10节的地方开始，他一睡觉啊，哇，他就梦见，12节说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上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像你所应许的。这个所说的，神所说的这个是跟谁所应许的？亚伯拉罕啊，对不对？是因为他祖父的筑坛献祭，神给他的应许就一直延续到以撒、雅各。即使以雅各跑找不到旅馆，好吧，就在这边睡一觉吧，结果没想到就经历做一个奇特的梦，哇，看到那个使者上去下来，他是什么意思啊？不懂哎。其实他不知道这就是什么祷告啊，因为亚伯拉罕曾经在那里献上很多的祷告，使者忙得不得了啊，跑上跑下，把你的祷告带上去，把上帝的心意带下来，上上下下跑来跑去。哇，雅各说，哇，这是什么地方啊？他就给这个地方取名叫什么？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因为17节16节，他睡醒了，他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你看他爸他祖父都这么敬虔，就他说我竟然不知道，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如果你在你家里面筑坛献祭，设立祷告的祭坛，我可以告诉你，别人进到你家来啊，就会觉得哇，就会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就会突然就心意就回转了，突然就会想要认识神了，脾气就变好了啊，然后呢突然脑子也聪明了，就是因为进到你家里来，因为这个地方有设立祷告的祭坛。 Amen。 就像这个教会，如果我们很重视祷告，不断设立祷告祭坛，不断很多的祷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任何人进到这个地方，就会开始流眼泪啊。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对不对哈，来到这边，她说后来祷告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哭，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以前那个梁文姐妹也是以前刚来的时候哈，她就是，我就记得她第二次要来的时候，她就站在门外，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旧的地方，我就跟她说，你怎么不进去聚会呢？她说，哦，我第一进去就一直流眼泪，哦，不好意思，我想等你们唱完歌以后我再进去。我说别就进去，我们下面都有放卫生纸，你没有关系的。好，这个叫做圣灵的感动，因为只要你进来，神的灵就在这里。 Amen。 你就莫名的就有一个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懂，然后突然我就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在这里有很多的祷告不断的献上，神的心意不断的什么降下。 Amen。 所以就要看到神的殿，神的同在就在这个地方，神说他就是乐意住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建立祷告的祭坛呢？在利未记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利未记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暑假我们的确有很多的看到神很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开始这个秋天的主日学呢，我们也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就是建立祷告的祭坛哈。我们就是要训练代祷者，好，我们要把这个祷告的祭坛更多的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们接下去这个教养儿童的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接下去的课程就是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我们就是要全力来怎么样建造祷告的祭坛。 Amen。 因为呢，在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如果你看到过以色列，如果你看过我们上次有放过影片嘛，那祷告的祭，那个燔祭的这个献燔祭的这个祭坛长什么样子啊？是三角形还是多边形，还是圆形，还是四方形，还是长方形？啊，对，是一个长方形，而且有四个，对不对？我觉得 是不是正方形？是一个哈，一个祭坛哈，然后有四个角在那边哈。那这边这就讲了哈。六章利未记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必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生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也就是说，在这个献燔祭、献平安祭，或者赎罪祭等等，这些献祭其实在旧约说是一个影儿，到了新约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成为一个实际。那么这个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就是表示我们的祷告要不断的怎么样献上，不可熄灭，要不断的来祷告，向神来祷告。那么为什么要常常来祷告呢？因为表明我们心中尊主为大，欢迎神掌权。我们如果每一件事是先来祷告上帝，表示神是居首位，他就是我们的 Lord， 不只是我们的 Savior， 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罪恶， 更是我们的什么主，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层面的主，也就是每一件事，第一个你要找谁？上帝，对不对？不是先打911，好，第一个要找是谁？上帝 ，call on， 好，因为也是 call on 嘛 ，call on Lord，OK，你有紧急事情啊，第一个先向神祷告，先来求神来保守你。那么你看到那个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每一件事，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他每一件事就先来祷告神，先来设立祭坛，以至于他自己在各样的事情都能够遇见神的保守和带领。那么在祷告祭坛呢，就是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就像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他建立了会幕以后，神就在那个地方与他相会。那么祷告祭坛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讲到一个会幕，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就是什么圣殿，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讲到祷告敬拜要献给上帝。到了今天我们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就是什么圣灵的殿，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向神献上祷告，让那个坛上的火不要熄灭，那个火要不断的怎么样烧着，不断的向神献上祷告。那么在出埃及记33章第7节，摩西呢他就说到说，33章第7节7到10节，好，你看摩西呢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什么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帐幕是做什么的，求问耶和华的，是不是求告神的名，所以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幕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的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什么与朋友一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摩西常常到会幕去求问耶和华，任何人要求问神就到什么会幕去。所以会幕是什么，就是祷告祭坛，是不是，就是求告神的地方，他去到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到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神用神要百姓做不同的，但是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祭坛，然后他们就去那边祷告。那么神呢跟摩西说话，他渴望与摩西会面。摩西每次来找这个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啊，降在那里就跟他说话，而且像朋友跟朋友说话一样。所以如果旧约神跟摩西说话像朋友，所以我们新约今天借着圣灵更是像朋友一样说话， Amen。 所以为什么今天是实际成就在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经历与神面对面与神说话， Amen。 所以神呢渴望与我们同住同行，何等乐意住在我们中间，就像大卫的经历一样，大卫就为神建造什么帐幕。所以在亚伯拉罕筑坛，挪亚筑坛，到了这个摩西是建会幕，到了大卫是建帐幕，到了所罗门是建圣殿，那么哈，那你看大卫的时候，我们看历代志上第15章，因为我们比较常看撒母耳记下，所以我们这次换看这个历代志上15章。因为大卫啊，你想想看，当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 扫罗王。可是扫罗王做王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将约柜赢回来，但是只有大卫，他做王了以后，他第一个想到上帝，因为他在旷野的时候也常常向神怎么样敬拜跟祷告，他本来就是一个筑坛的人，所以他一做王以后，他马上就要把什么神的同在迎回耶路撒冷，他就哇，你看他的这个仗势可大的嘞，他说呢，他说他为神，他不只为自己建造宫殿，也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所以大卫他做了王，他也自己盖房子，可是他也想到上帝。所以你要知道，其实上帝很重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需要，就像刚刚你看到上帝也祝福亚伯拉罕他生活里面一切的需要。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哦，我们的筑坛信息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上帝不要我们有自己，没有的，上帝也会祝福你的需要，但是你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优先，优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你看到大卫呢，他就迎神的约柜，那时候呢大卫说了，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而且永远侍奉他。所以他把一个地方呢，他把这些人第一个先预备好，然后把人按着这个不同的族分好以后呢，他就在第十一节的地方，十二节他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去。好，因为之前在撒母耳记下那边记载，当他们抬的时候，那个乌撒不是用手去扶了约柜一下，结果就被击杀，就因为他们那时候用什么，用牛，有没有，用牛车啊来抬，不是用肩，用手跟肩膀来扛这个约柜，所以他们被击杀。所以这一次呢，他就说了，他了解到，他说呢，你们第一个要先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所以这些人呢就开始自洁，用肩膀来抬神的约柜，用手跟肩膀，利未子孙又用扛的，用肩抬神的约柜。好，那么他们就开始在那边歌颂作乐，那个用琴瑟和拔作乐来欢迎上帝回到他们的当中。那么在他们的当中呢，哇，那个整个都是又唱又跳的。所以你看到大卫渴望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在之后呢，十六章的地方，三十七到四十节，你看到大卫把约柜迎进来了以后，三十七节他怎么说？三十七节，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六十八人，和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那么之后呢，他们就三十九到四十节，他说他们这些众弟兄呢，在基遍的丘坛和耶和华帐幕前翻祭坛上，每日早晚照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的人，常常给耶和华献翻祭，就是让坛上的火不要怎么样熄灭，不要让坛上的火熄灭。所以大卫就是记得要神喜悦我们，与我们同住，并且让那个保守那个坛上的火不要熄灭。所以今天你看到所有在以色列的支派之后，每一次都要提到按着大卫的光，有没有？就像刚刚讲到亚伯拉罕的家族，神跟他的子孙显现的时候，他说都是因为你的祖父或你的父亲亚伯拉罕，所以我来祝福你们。之后大卫所有的支派或者所有的后面的谁做王的，每一个人神都是说到什么，因着大卫的光。因为你要晓得，这些人都是心 渴望神，而且在神面前寻求上帝的人。所以神就纪念这个人，纪念这个人。所以你要晓得，即使他们有很多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不完全的地方，也犯了罪，也得罪神，也有一些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但是因着他就做对了一件事。做对哪一件事啊？求告神的名，筑坛献祭，就做对这一件事，神就纪念他接下去所有的事情，神都纪念他，神都赐福给他。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回到最重要的事， Amen。 因为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事，我们也可以在生活里面哇，去赚好多钱，去追求很多事情。上帝没有说我们不能做这些事，但是 first things first， 永远要把优先次序摆对，先要什么？求告上帝的名，之后把你所有的事情都仰望上帝，求他来引导和带领，他就会按着他的应许来赐福给我们， Amen。 那么所以你看到大卫这样做，以至于呢到后面的所有的子孙都蒙神的纪念，以至于到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神还要说这个我们要怎么样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他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其实就是你看到大卫怎么样来在神的面前敬拜和祷告，蒙神的悦纳，以至于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章的地方，当这个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十五章的地方，他们也明白过来说，这就是神要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正如经上所写的，以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 Amen。 都要来寻求主。所以我们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就要第一个要怎么样？重新建造祭坛。记得以利亚要跟巴利的先知对抗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重新建造倒塌的帐，就是那个毁坏的祭坛，毁坏的祭坛。所以那个祭坛不是为了要烧那些牲畜，在今天是什么？要祷告，要祷告，让祷告的香能够一直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停止，不要停止，以至于神要在我们这个世代要成就更大的事情。所以呢，神呢建立祷告祭坛，神就要呼召祭司来献祭。那么谁是那些祭司呢？我们就是那些祭司。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在看到摩西开始建造会幕的时候，在建造会幕之前，在十九章一到六节，那么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就读第五第六节。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神那时候呼召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可是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都成为耶稣所拣选在这个世代的祭司。不再只是在旧约的时候，而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我们要读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Amen。 所以是谁？是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我们要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就是那个神所拣选的祭司，要在那边不断的怎么样，看到那个向神献上祷告的祭。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的名献上祷告的祭，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献靠着耶稣的名。只要我们借着耶稣的名，就能够，凡耶稣说，只要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得着，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 Amen。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献到神的面前。 Amen。 所以你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你的祷告会蒙神垂听的，因为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Amen。 不然我们外邦人，我们怎么可能？所以只要我们不要怀疑，不要惧怕，奉耶稣的名来到主的面前，你就可以看到神迹会发生，神必为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献什么祭呢？过去有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千祭、啊、还有火祭，对不对？这么多祭，你说今天我们献什么祭啊？献活祭。不是献火祭啊，不是感恩节的时候献活祭，我们是献活祭。所以呢，借着祷告你可以认识神的心意，而最重要是的祭是你的心，你要献上你自己。因为你看到当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他每个地方筑坛献祭献给神，最后神给他一个考验，在创世纪第22章，他说呢，哇，你要去献燔祭，对不对？他说，哎，这个把你儿子献上、哦、那他儿子还说，哎，今天爸爸又要去献祭，他常常跟他爸爸去献祭啊，因为他爸爸常常去祷告啊，对不对？每次都要献祭的。他说奇怪，今天怎么没带羊啊，对不对？他跟着他爸走，还说，哎，奇怪，今天怎么没带羊。他爸说，哦，上帝都有预备的啦。好、哦，他就走走走，他不知道他就是那只，他不知道他就是要被献上的、哦、他还在跟着走，哎，奇怪了，今天怎么没带？平常我都要可能要拉着那个羊啊，怎么今天都不需要啊？背着柴了，就跟着他爸走了，走走走。结果呢，神，好，你看到第八节，亚伯拉罕就是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那之后呢，他还把他的儿子绑在那个坛，那个燔祭那个坛上面。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绑住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哟啊，他儿子被他爸爸绑起来，放在坛的上面。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哇，怎么这么可怕？对不对？而且你知道那以撒不小，哎，以撒不是青少年啊，以撒还这么听话，哎，给他爸爸绑起来。他跟他爸爸去献燔祭献过很多次啊，他知道献燔祭是什么意思啊。他现在被绑起来放在那里，他一定想啊，不会吧，爸爸，我是你唯一的儿子，哎，你不会做这样的事吧？可是正当他要拿起刀来的时候，这个天使拦阻他说，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其实每一次我们在献祭在祷告的时候，其实神都在看我们的心。你有什么保留的吗？有什么隐藏的吗？ 有什么舍不得给上帝的吗？有什么不想让上帝管的吗？有什么不想让上帝参与的吗？其实神都知道我们的心，但是他渴望我们自己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他，能够同意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实这是一个过程，很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选择，有很多的未知数，有很多我们不能掌握的未来。但是你知道，神不断地在提升我们，建造我们的信心，说你信得过我吗？你信得过我吗？所以亚伯拉罕就通过这个考验，因为他说我愿意把我的儿子献上，因为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我相信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有讲哈，罗马书他说他相信神如果叫他把儿子献上，神一定会叫他怎么样死里复活。他竟然能够相信神能够做这样的事，因为在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十七节哈，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这是我们的需要学习的。好，预备，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所以这就是他的信心，他相信神一定会在这个赐福给他。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也讲到说，他说的他十七节，第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就是相信到这个地步，相信神一定会成就。 Amen。 所以其实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当中，是不断建立我们的信心，能够信得过上帝。即使你的财务没有了，即使你的健康，即使你的人际关系，即使你的工作，你都要仰望在神的面前，相信他一定会为你成就。 Amen。 不要因为环境就拦阻了你的信心成长，以至于不能继续往前。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心是能够蒙神悦纳最重要的祭。即使你简单的祷告，你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神都悦纳。你看到亚伯拉罕没有什么美丽的一些什么，但是他的祷告神都听。 Amen。 重点是你有没有把上帝摆在第一位。若是我们能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必定会垂听。每一个祷告都像香来到神的面前。最后我们就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每一个祷告不是 好像像空气说话，也不是掉到地上。每一个祷告在启示录里面记载第五章第八节，他说这个羔羊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他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你的祷告就是香。你的祷告去到哪里啊？去到在天上的 金香炉里面，盛在那里。然后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三到五节，第八章三到五节，所以你的祷告 OK， 我们来读一遍。来，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后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所以每一个祷告，你以为没有果效吗？其实每一个祷告如香来到神的面前，盛在神宝座前的金香炉里面。当金香炉满了的时候，神就开始为我们动工成就，接着有雷轰、闪电、大声地震，要成就我们所祷告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在神面前的祭司，我们每一个祷告都是神所眷顾的。 Amen。 愿神纪念每一位重要的回去烛坛献祭。 Amen。 让我们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知道你今天给我们的位分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我们每一位都是你所呼召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神的宝座面前献上那祷告，那祷告如香，要来到主的面前。主，让那香的火不停息、不止息，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不断地为我们的个人、为我们的家人、为教会、为这个城市、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相信我们的祷告要打开天窗，要打开那个属灵的天空，因为每一个祷告神都听见、神都回应。让我们祷告不气馁、不放弃，不断地向神献上一切的祷告。愿主祝福每一个人的心，在你面前有清洁、有良善，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蒙你悦纳。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 Amen。 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天窗 天窗，愿你充满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里，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我们只
是不停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的位分。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我们的挑战所面对的环境里面，借着祷告献祭能够经历突破，能够看到神你自己的同在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时常的交通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如此的感恩祝福，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现在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也愿神祝福每一位。真的重要是要回去开始祷告，重要的是要把你的心献上， Amen。 愿你经历在这最后进入犹太新年的最后这一个月里面经历突破的大能， Amen。 愿神祝福每一位。